忍耐。所有的基督徒在巴摩海岛之外，或者在以弗所，或者在别加摩，在许多地方，他们也一同的忍耐，因为他们都是弟兄，他们都是基督徒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。那如果约翰是被冲进到巴摩海岛，那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约翰，我们的印象是，当初他是第一个遇见主的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最早遇见主的是比约翰跟安德烈，他那个时候刚好替他的老师，就施洗约翰在那施洗，结果他听见他老师说，看哪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等第二次再说，看哪、神的羔羊，结果这两个施洗约翰最重要的门徒就跟随了羔羊。所以难怪他在启示录怎么说呢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呢？做主的门徒不是跟随了苏格拉底伟大的哲学家。什么叫做门徒呢？门徒不是说你研究科学，你跟爱因斯坦是了不起的科学家。你要算好了，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，你乃是跟随一位被杀的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所跟随乃是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。所以现在有一个表号，这个表号再恰切不过，他是被杀的羔羊。弟兄姊妹，他在原文是小羔羊，在整个启示录最少用了28次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表号是所有表号的冠冕，其他的表号都赶不上这个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约翰都跟随。所以约翰可以说是第一个跟随主的人。特别当约翰写启示录，就是他大概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可以说是约翰的回忆录。别的福音书里面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但是约翰记得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黄昏4点钟的时候。约翰也记得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你如果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只有一个伯大尼，那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。但是不，现在你怎么跟随主呢？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？做主的门徒是从伯大尼开始的，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跟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因为主耶稣和门徒说再见是在伯大尼对面的，他把他们引到伯大尼对面和他们说再见。所以现在只有约翰告诉我们怎么叫做主的门徒，怎么叫做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主。很简单，那个路怎么走的？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伯大尼很明显是满足主的心，有两个伯大尼。但是呢，约翰在约旦河外伯大尼，他知道他第一次遇见了他的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约翰。你看见，这就是约翰。那么因为约翰是跟随主的，是做了主的门徒，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就跟随他，所以现在他如果写日记跟从前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见吗？因为现在乃是羔羊无论往哪里都跟随他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那么每年逾越节的羔羊是羔羊被杀，但对于认识圣经的人，那些不过是影子，真正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，就是神的羔羊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现在约翰继续的跟随，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有4个逾越节，有3个是明说的，有1个是暗示的，我详细不去说它。而整个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只记载1个逾越节，所以想想看，如果你没有约翰的记载的话，那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主耶稣出来传道不是30岁吗？如果只有一个逾越节，主耶稣只过1个年，那主耶稣在地上大概是31年呢？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呢？是约翰告诉我们的。谁有资格告诉我们？弟兄姊妹，只有跟随主人，只有做主门徒人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人。现在他对羔羊有了准确的记录，就这样，对别的人多一点少一点算不得什么，但是约翰一点都不马虎。所以约翰记载了4个逾越节，证明说其中经过了3年，3年多之久。 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的三十再加上三年半，所以33年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谁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呢？是约翰，那位爱主的约翰，躺在主怀里的约翰。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告诉你四个逾越节。为什么四个逾越节呢？因为终于跟随羔羊一年了。现在呢，约翰跟彼得到殿里面去领那个羔羊，逾越节羔羊来过逾越节，但他知道说这个羊是影子，不是实体。他既然跟随了羔羊，那真正的羔羊乃是我们的主。所以第一年第一个逾越节，第二个逾越节，第三个逾越节，到了第四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不一样了。是约翰告诉我们，就在正月14号那一天，从中午12点到3点钟，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有25万只的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，所以祭司们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，就从12点钟到3点钟，约翰就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第四个逾越节，这一回约翰所看见的不是影子的羔羊，旧约羔羊在哪里呢？你知道这谁问的吗？这个是以撒问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问的。他说羔羊在哪里呢？整个旧约的人都问说羔羊在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每次来献祭，他们的牛和羊只是遮盖他们的罪，因为赎罪的原文是遮盖的意思， atonement 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，所以他们的罪都是遮盖的。但什么时候罪能够除去呢？就真的羔羊来的时候，罪才除去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与使徒约翰他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多少年来，人们说羔羊在哪里呢？现在使徒约翰说：“羔羊在这里。”弟兄，这就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，请记得，约翰是一个读旧约圣经的人，约翰是一个旧约的剩下的百姓，他一直等候弥赛亚再来，现在终于给他等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当他站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时候，他听见主耶稣说可了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一次他举目往十字架看，不要忘记，不是羊被绑在木头上，现在是他所跟随的主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这3年半他所走的路乃是跟随，乃是跟随十字架的路，乃是跟随羔羊的路。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，懂的话来说，就是指着十字架的道路来说的。所以做主的门徒有一条路，那条路是什么？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。而且不要忘记了，他所走的路乃是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。主上耶路撒冷做什么？钉十字架去。所以这条路是什么？是十字架的路。所以从头到尾，弟兄姊妹，约翰是一个跟随羔羊，因为他是第一个遇见主的，他是第一个听见了施洗约翰的见证，然后他跟随了我们这位主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他晚年的时候就回忆他怎么走那条路，所以为什么他记四个逾越节这个道理？因为逾越节跟羔羊发生关系，所以这样他就是他跟随主的经历。那么这个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们知道说，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是把他交代，就把他的母亲交代给他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约翰的家境应该是很富裕。虽然他在提比利亚海边打鱼，但是他在耶路撒冷有个家，有个别墅。你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，最近他们有一些新发现的，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很多大户人家，很可能其中一个大户人家就是约翰，所以他常常可以进出这个大祭司，因为大祭司的院子，所以是他把彼得引进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约翰呢在耶路撒冷有个家，虽然他在 比的在提比兰海里面打鱼，但他所有的生意，鱼的生意通通什么，通通是运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又是跟大祭司有关系，所以他一定是非常富裕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把他的母亲就托给了约翰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末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第一次的罗马帝国大逼迫，就是尼禄手下的逼迫，然后保罗到荣耀里去了，彼得也到荣耀里面去了。所以现在在这么多十二个使徒里面，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可能是剩下最后的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在他的兄弟是雅各，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，他为主做了见证，用血做了见证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主做见证只有用血来做吗？是的，他的哥哥因着主的恩典，有权力，有荣耀，有尊荣，能为主寻道，也许在20分钟之内主的恩典托住他，他做了血的见证人。所以寻道者跟见证人是一个字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些人用做了寻道，用血来血证人，就是寻道者的意思。这是雅各。但是神对于约翰有更高的旨意，不是20分钟，也不是20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跟随主，主如果升天，也许跟主快70年了，他仍旧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他学习怎样能住在主里面。所以要记得，在12个门徒里面，经历最丰富的，活得最长也最孤单的，连保罗、彼得都到荣耀里去了，许多的门徒大概也走了，但是主仍旧留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有一些话要借着他来说，有一些话只有约翰，老约翰有资格说。很多启示录里面的事，虽然是将来的，但是其实在约翰一生里面已经经历了，他是现身说法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，我们懂得这些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读启示录，我们就能够对于启示录有更深的认识。那等到这个门徒们到荣耀里面去了，所以然后呢，到了主后70年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主后70年的故事，就是罗马太子叫做提多，他就率领大军就围困耶路撒冷。那么因为犹太人背叛嘛，围困耶路撒冷，他们为着要把这个城拿下来，他们把整个橄榄上的树统统砍光。所以这就影响了那时候生态，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但你可见攻耶路撒冷是何等难攻的一件事。那么等到这个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刚好是靠近逾越节，所以很多逾越节的人，很多的人呢就来过节。那么这个是所有罗马将军不会想象的，因为耶路撒冷是战区，是第一等的战区，在这个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人情来说，都是远离战区，没有人反而靠近战区的。那原来这些要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，从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，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不会沦陷的，因为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，所以他们认为说神一定要保守这个城。所以虽然耶路撒冷围困了，他们还要进去过节，但是你看见已经团团被围住了。所以等到这个将军看见人山人海，这个涌到耶路撒冷要过节的时候，他们就下一道命令，就把所有耶路撒冷城门通通打开了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就进去了。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逾越节，他们的年轻人有10万被掳到罗马去。现在你所看见的罗马的竞技场，就是这10万的奴隶所盖起来的。所以那个罗马竞技场不是叫你想起基督徒，最重要的是叫你想起犹太人。70年的时候，你看见 他你看见不光是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，圣殿毁了，圣城也毁了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上就消失了。那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一个重大的浩劫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在这件事还没。